回来了，我们就开始今天晚上的读经聚会。我们开始的时候再有些祷告。主，我们盼望你的同在，盼望你的圣灵把你自己的话解开。主，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们的心都渴慕能够在灵里边伸出来遇见你。今天晚上我们求你除去仇敌撒旦各样的工作，除去人的拦阻，让你自己把这些话亲自解开在我们中间。主，我们一同仰望你的恩典，仰望你的怜悯。把下边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晚上要读四福音讲义上的编号185号到189号，185到189。好，我们先来看一下编号185。这段经文呢是在约翰福音的第18章13到14节。如果弟兄姐妹们在家里边没有讲义的话，是在约翰福音18章13到14节，我们先来读一遍。先带到亚拿面前，因为亚拿是本年做大祭司该亚法的岳父。这该亚法就是像从前向犹太人发议论说，一个人替百姓死是有益的那位。好，我们就先读这两节经文。那我们知道，这经文的背景呢，是上一次弟兄已经跟我们交通了，就是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夜他犹大卖主的这个犹大带着兵丁在把那一夜把主耶稣基督抓到了这个大祭司的面前。那就是今天我们开始读到的这一段经文，就是先带到亚拿的那里边。这个亚拿呢，他是本年，是圣经告诉说，这个亚拿是本年做大祭司该亚法的岳父，所以呢，他并不是当时那个大祭司，这个亚拿他是当时那个大祭司叫该亚法，所以亚拿是他的岳父，但这个亚拿他也是从前也是一个大祭司，所以他是之前的大祭司，后来呢，这个大祭司的位置传给了他的女婿，传给他的女婿叫该亚法。所以这个亚拿呢，在这个犹太人，特别是在这个耶路撒冷这个祭司体系里边，他是可能是一个非常非常老的，有那个有名望的一个人。所以我们看见呢，当主耶稣基督在科西马尼园里边被兵丁带走了之后，是先带到这个亚拿的面前。那我们这里边知道呢，就是为什么要先经过这些祭司的手来审判主啊？那这边只是一个简单的记载，说他被带到了这个亚拿那里边去，并且告诉我们亚拿是该亚法的岳父。那在这里边的背景，或者是说他所要带出来这个属灵的含义，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他是神的羔羊。那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代，神给以色列人有一个这个祭司的体系，这个祭司呢，就是在地上的时候帮助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啊。他们这还有先知啊，所以神使用祭司和先知来带领他的百姓。先知他的主要的功用呢，是把神的话解释在以色列人的面前。那祭司的主要的功用，就是在他们好像平时的工作是在圣殿里边献祭啊，但实际上他们一个深刻里边更深的一个意义，他们工作的意义呢，是把人的需要要带到神的面前啊。他们其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借着献祭，然后除去以色列人这个百姓和神之间这个因着这个罪所产生的一个断隔啊，也借着献祭，然后再把以色列的百姓带到神的面前，使百姓能够和神仍然维持一个交通生命的一个关系。但是在旧约的时代，神借着这个献祭给了以色列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例，就是在献祭的时候呢，他们所选的这个羊或者是其他的牛或者是什么其他的祭物，它是需要呢没有瑕疵没有斑点。所以这个祭司其中一个工作，他要确定所献上这个祭物是没有瑕疵没有斑点没有残疾的啊。所以他们呢要 寄生被带来了，这些动物这或者是一只羊被带来了，他们要检查的。当然我们知道呢，在主耶稣基督的后来这个年代，或者在以色列中间也有一些非常光景不好的时候，他们把那些残疾的然后带来来献给神啊，他们已经不遵守神的规则，就是把那些人君王不要的，给国王都不要的，或者是说百姓也看不上的那些有残疾的，然后带来献给神，这是非常不讨神喜悦的。所以祭司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功用呢，他是要替神在地上做一个审判选择，以色列人所献上的是要在神面前没有瑕疵没有斑点的。所以这个祭司们他们要检查这个祭物，是他们的工作，他们的职责之一。中国话有一句话叫做吹毛求疵啊，这个很那个生动的形容这个祭司他们的工作，他们要翻这个羊，他的毛翻开吹一吹看看，然后他看看这个羊有没有这个有没有残疾，有没有瑕疵。如果有残疾的有瑕疵的就不能够献在神的面前。所以呢这个祭司的工作之一是为着来检查审判所献上的这只羔羊是不是有残疾的，是不是有瑕疵的。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被抓了之后，首先呢是被带到这个祭司的面前，带到这个大祭司，他从前是这个大祭司，亚拿从前是大祭司，然后之后我们看见会带到现任的大祭司，他的就是他的女婿该亚法那里。所以这个祭司们他们就代表主耶稣基督在地上他成为神的羔羊。那以色列人在几千年的这个他们宗教的活动当中，他们已经非常熟悉这件事情。献祭呢就是他们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讲是非常熟悉的。但是现在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他要成为那个神的羔羊，是一个那真正神的羔羊。那过去这些都是代表，只有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要成为神的羔羊，所以他要按照神给以色列人所赐下的这些律法规条来完成他在地上的使命，所以他必须经历这个祭司的检查。所以我们看见呢，首先他就被带到大祭司的面前来检查，看看主耶稣基督身上到底有没有什么不符合神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检查呢，就是下边接下来我们所要看见的这种各种各样的审判啊。那这边呢，圣经特别提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这个该亚法，他从前呢是曾经对我们之前也读过这段哈，他说一个人岂不知一个人替百姓死，这是有益处的嘛？那这个该亚法他也是代表一个宗教，他是当时的大祭司，现任的大祭司。那他圣经特别说的，说他说这话，我们弟兄姐妹还记得啊，他说这话是因为他是那一年的大祭司，所以呢是神特别启示他的。他并不是一个能够代表神在地上工作心意的人，但是我们发现在这里边呢，神可以使用任何的人，神可以使用合他心意的人，神也可以使用不合他心意的人。那我们在圣经里边看见神甚至可以使用驴来对先知说话，所以我们的神呢，他是不受着时间空间和这些具体的条件来限制的。但是我们非常感谢主，他却愿意呢用我们这些卑微的人啊，把他自己那个无限放在我们的有限里边。比如说今天晚上我们的读经，我自己在想啊，读到这段的时候，如果圣灵亲自对我们的来说话，要比我来跟弟兄姐妹们交通要好的多的太多了。但是呢，神却使用我们这些卑微的人啊，他来完成在地上的工作。所以在这边我们看见神使用了一个不合他神心意的人。这个该亚法呢，是因为他是代表着宗教，我们看见他跟主耶稣基督在许多的对话当中，实际上呢他都是代表一种反对的势力。虽然我们不知道他心里边是因着被油，好像他们的心被油蒙住了，昏暗了，还是为着他的自己的权势，保持自己的权势，或许两样的都有哈。但无论如何呢，他在很多的时候是反对主耶稣基督的。 但是呢，神是确实借着这样的一个人说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神所要成就的真理，就是主耶稣基督呢，他是替百姓死。哦，他是替百姓死，是这句话呢，是借着一个不符合神心意的人来告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所有的这些生活，他在十字架上所做的都是替百姓，就是包括犹太人，包括后来我们这些外邦人，包括我们在座的我们自己所有的弟兄姐妹们，若没有主耶稣基督替我们死，那我们呢就没有得救的希望了。所以他说，那岂不知这一个人呢替百姓死是有益的。这个有益的这个词，好像他在他来讲呢，也许可以带来这个在犹太地一个暂时的平安，或也许呢罗马帝国就不会去镇压他们。但是我们知道神是越过人的话，他能够代表更深的。那我觉得这个有益的，今天从我们这个角度来读呢，就是主耶稣基督所带着他在十字架上所带出的福音，这是我们所有弟兄姐妹们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是有益的一件事情。所以这是第一段啊，编号185啊。那我想我们呢要跳过186，然后我们来看一下187啊，因为这个187呢是接下来的审判，187和188是接下来审判和具体这些审判的内容。然后186然后之后呢到189主要是讲到彼得的，所以我们先跳过186，回头我们再看186。那我们先看一下187号啊。187号这里边是在约翰福音，弟兄姊妹们如果在家里的话看圣经，在约翰福音的第18章19到23节，约翰福音18章19到23节。这里边讲到那个大祭司，这个大祭司仍然是亚拿，就是前边被带到的地方，从他是上一届的大祭司啊。大祭司呢就以耶稣和他的门徒的耶稣的门徒和他的教训来盘问他。他一开始的时候，约翰福音是这样记载的，说亚拿呢就开始来进入这个审判的过程了。他要开始审判啊，审判主耶稣基督。那审判的内容是什么呢？我们看见呢，在这边亚拿所关心的是耶稣的门徒和他的教训，这两件重要的事情啊，所以对他们来讲是他们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但是我们看见福音书里边所记载呢，是主耶稣基督在地上所行的各样的神迹，当然也包括他所带出来这些真理的教训。可是我们这里边看见这个亚拿所关心的是耶稣的门徒啊，因着耶稣的门徒啊，他并没最开始的时候他并没有关心主耶稣基督所行的这些神迹。为什么要关心这个门徒呢？我想对于这些宗教领袖来讲呢，他们在地上的时候，在主耶稣基督的年代，其中对主他们恨主，其中的一个原因，我们不能说是最主要的原因，其中的一个原因呢就是他们的嫉妒啊，因为许多人都跟随主去了，所以呢这些宗教的领袖们他们开始嫉妒主。这就是这个势力啊，影响力，或者今天我们用现代的话讲就是影响力。你看今天这个世界也是一样的，今天这个世界政治上的这个争斗啊，都是在争夺影响力势力，是不是？不论哪个国家其实都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看见在大祭司的这个心中，他们所最关怀的是最关心的是啊，耶稣到底有多少门徒，多少人跟随了他啊。我们后来发现呢，保罗和彼得他们在地上这些服事也遇见犹太人很多的阻拦，都是很多的情况下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呢对这个亚拿大祭司来讲呢，他们觉得主耶稣基督在来到这个地上削弱了他们宗教的势力，他们的影响力。因为我们从前面这些很多的经文我们看见百姓说，哦，这个人的教训不一样，他跟我们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所讲的话都不一样，他的讲的话是带着权柄的，所以他吸引了在地上吸引着一大批的人来跟随他，因为他有神的生命。这个呢就在这个犹太人中 心里边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嫉恨啊，因着嫉妒而产生的恨。那所以他开始询问主耶稣审判的时候呢，就用耶稣的门徒和他的教训啊，教训呢就是讲到他的真理，他所讲出来的这些真理是从神来的，所以他对犹太人这个宗教的体系呢，是一个巨大的冲击。所以我们看见在主耶稣就在地上的时候，他所带出来这些真理的光，是对这个犹太人的几千年形成的这些习惯和宗教体系一个非常巨大的冲击。所以这两件事情是他们心中很放不下的，所以他们先用这两件事情来审判主耶稣基督。但是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的回答呢，是讲到说，他说我从来都是明明的对世人说话，所有的这些话都是在会堂里，在圣殿里，或者是在犹太人聚集的地方来教训人。他说我在暗处并没有说什么，你为什么要这样问？所以主在我们看见在这边呢，主在地上所有的这些形式都是非常光明的，都是非常坦然的。所以在他里边呢，就有一个非常坦然的这样一个态度，他告诉他们说，我在地上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是坐在众人面前，你们如果不信的话可以去问他，问这些人，他们知道他们都知道我所说的啊。这后边讲，就然后呢，主耶稣说了这话，旁边站着一个差役就用手掌打主耶稣基督，说你这样回答大祭司吗？主说呢，我若说的不是，你可以指证那不是，我若说的是，你为什么要打我呢？所以我们看见主在这边是用这个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来跟他们辩论，而且这个该亚法他代表这个宗教的这个势力，他所带出所要关心的呢，却不是这个神在地上的工作，乃是他们自己的这个宗教的势力，他们自己的这个宗教的体系的诠释，是不是被主在地上的工作所打搅扰了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一段啊，接下来呢是188，编号188。那编号188一开始的时候就说主耶稣拿耶稣的人把他，我们看的这段呢是在马太福音，弟兄姐妹们在家里边的话，我们看马太福音的26章第57节到68节，26章的57节，然后是26章的59到68节啊，基本上是26章最后这一部分几节经文。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拿耶稣的人，就是这些来逮捕主耶稣基督的人，把他带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去啊。所以我们看见呢，一开始的时候他们是把主耶稣基督带到亚拿那边去，开始讲到之前所发生的，我们刚才所交通的这一段是讲到在亚拿的大祭司亚拿的院子里边所发生的事情。那接下来后边这一段审判呢，是在大祭司该亚法，这个该亚法就是这本年的这个大祭司。我们看见在那里边呢，有文士长老都已经聚集在那里边，祭司长和全公会的人他们都在做假见证。所以我们看见这个该亚法这边呢，他正是代表这个宗教的势力，但是在这个院子里边呢，又出现了许多其他的人，包括文士长老，还有呢公会全公会的人。那这里边我们就看见政治和宗教的力量结合在一起啊，这个宗教的力量当然是这个大祭司的体系所代表的，还有这个文士，这个或者是这个公会，这个文士或者祭司长他们所代表的。但是这个公会呢，他基本上在公会里边，这撒都该人，我们之前提到过这一群人，他们也是犹太人，但是呢他们基本上是代表一群附庸于罗马的政治势力啊，他们很多的时候对神的话并不是完全信的。所以我们看见在当时主耶稣基督的年代，在巴勒斯坦地可能有一股非常强的宗教势力，就是这些以犹太人的祭司文士和法利赛人所代表的。还有两股呢非常强的政治势力，一种是犹太人内部的一种政治势力，就是他们公会所代表的， 那当然另外一种呢，就是一股呢，就是罗马政府的政治势力。那这个罗马政府政治势力，今天这些经文没有提到，我们知道比拉多他也会审判主耶稣基督的。所以我们这里面看见呢，有宗教的，有政治的，他们联合起来啊，要来审判主耶稣基督。那可是在这些所有的这些控告里边呢，他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治死主。所以我们看见圣经说的非常清楚啊，他们是要找假见证控告主耶稣基督，要治死他。马太福音一开始的26章57节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但是呢，虽然有很多人做假见证，可是总是得不到实据，就是说这些见证彼此不能够相对的啊，讲出来都是最后呢不没有这个没有证据或者不符合逻辑，他们彼此不能相符，不能够成为，就是他们自己都觉得好像说不过去的啊，不能够作为证据。所以呢，我们看见在这些政治和宗教面前的审判里边，主耶稣基督已经被证明他是神那个圣洁无瑕疵的这个神的羔羊，他可以替我们在神面前被献上，成为那个神的羔羊哈，并且一次永远的献上就能够成就这个救恩。因为首先在这些犹太人中间，不论是从政治从宗教的角度来讲，他们都找不到主耶稣基督的任何的把柄。但是后来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后来有两个人来前来说，说这个人呢，这就是说主耶稣基督他曾经说过，他说我能拆毁神的殿，三日之内又被建造起来。在这个马可福音里边，同样这段记载呢就讲得更详细，说他们做见证的时候说呢，这个三日之内另外建造起来的这座殿不是人手所造的啊。就马可福音里边有一个更多的一点解释，那这个就讲到是主耶稣基督从三天之他受死之后三日之后从死里复活。主耶稣基督在这边讲，他的确是讲了，他说拆毁这殿三日之内被建造，但是不是指着这个圣殿而讲的，乃是指着他自己的身体，圣经讲的非常清楚啊。所以这边马可福音呢特别告诉我们说，这个另外建造一座不是人手所建造的。所以我们感谢主啊，主耶稣基督呢他在地上的时候，就一开始的时候为我们走了这条路，他从死里复活，被建三日之后从死里复活，因为死亡不能够拘禁他，所以他死了，他埋葬了，但是呢他复活了，证明他是以大能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不但如此呢，主在这里边特别告诉我们说，这个他所建三日再重新复活起来呢仍然是一个圣殿那这个对我们来讲，今天来讲呢是有一个更深的意义。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位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得救了之后，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就是圣灵的殿。那我们会觉得好像这是一个我们的身体跟从前是一样的，但是怎么突然间我们的身体变成圣灵的殿呢？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边主就给我们做了一个解释，因为他死了，他埋葬了，他复活了，就成为新的殿，不是人所建的。所以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成为神的殿，也是要经过这个步骤的。那这个步骤呢就是受浸啊。当我们受浸的时候，我们就经历了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从此之后呢只是一个新的这个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边。那这个新的生命就是这里边圣经所告诉我们说的是一个殿，但是不是人手所造的，不是原来的那个肉身的身体，乃是一个在我们里边有一个新的生命，有一个属灵的身体。那这个呢就是圣灵的殿哈。所以这个受浸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它代表主耶稣基督的死埋葬和复活。主在这边呢接下来给他们讲了两件事情啊。这些大祭司中间呢就起来就问主啊，在这个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里边都同样的记载着。但是当他们问主耶稣基督 许多关于那些人讲的这些假见证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发现呢，主都不回答他们，主都不一句话也不说。马可福音说呢，耶稣却不言语，一句话也不回答关于这些假见证假的控告。那这正是应验了在以赛亚书里边讲到呢，他是默默无声，好像羔羊被带到宰杀之地默默无声。但是这里边当他们讲到两件事，另外两件事情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呢却回答了他们啊。那大祭司就问他说啊，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就是说你是不是神的儿子？简单的说，就你是不是神的？主耶稣就回答他说我是啊。所以主耶稣基督当他问到最关键的他的身份的问题的时候，他从来不含糊的。所以关于那些没有不是特别有意义的这些编造的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呢，他完全不回答。我相信这也是一个智慧啊，这我觉得也是今天我们在地上生活和服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智慧。因为今天我们会有很多的信息，特别是今天在这个地上的时候啊，这个信息时代有很多是假的，是误传的，或者是故意造假的。所以这些如果我们搅在这些里边的时候呢，就只能是产生纷争的。主耶稣基督对这些造谣诬陷的事情他没有回答。但是呢，当这个大祭司问到他你是不是神的儿子的时候，他说我是，非常清楚的，他没有任何的含糊说我是啊。并且接下来他告诉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说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全能者的右边，驾云从天啊，从天上的云降临啊。所以我们看见这里边呢讲到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一是主耶稣基督呢他要离开我们升天，要坐在全能者的右边。所以主耶稣基督今天他是坐在那个全能者的右边，他在为我们祷告啊，这他是成为那个天上的大祭司。这个对我们来讲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保守啊。圣经说呢，我圣灵常常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并且呢有这位大祭司作为宗保，他天天为我们代求。其实我们在地上我们很多的祷告都是非常不完全的啊，一方面是我们的认知非常有限，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里边的度量也是非常有限，所以在很多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祷告并不完全。但是呢我们知道有一位坐在天上神的右边，主耶稣基督他做我们的大祭司，在那边为我们祷告。所以他告诉说呢，他要看见全能者坐在神的右边，不是光坐在神的右边，他要在那边为他的治理他的教会，为教会祷告，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第二件事情呢，主讲到说呢，他要降雨，他要从天上驾云降临，就是将来有一天主耶稣基督要回来，要来审判这个世代，审判这个世界，要除去撒旦所有的工作。所以当他提到神儿子的时候，就提到这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这就是主耶稣基督今天正在做的两件事情。一方面呢，他在天上为我们祷告，另外一方面他预备地上的教会有一天他要再来，来迎接他的教会。所以这是作为神儿子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并且呢与我们每位弟兄姐妹们今天在地上的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实在是为着主这个在这边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感谢主。你看主的话非常简单，他只就提到他是神的儿子这两件事情，他在做今天正在做的这两件事情啊。一是他在正在天上掌权，有一天呢他要再来，并且他为我们祷告啊。但是这件事情对大祭司来讲呢，就成了好像一个定罪主的一个事情。所以这个大祭司就撕裂了衣服啊，并且说呢，我们现在费了好半天的劲要找见证，结果都找不到见证，现在不需要找了，现在你们每个人都听见主耶稣基督自己亲耳听见他在说什么了，他是说他自己是神的儿子，这就是亵渎神，所以现在不需要再找任何的见证了。所以我们看见他们费了很多的力气要在那边吹毛求疵，要检查这位 神的羔羊，但是这位神的羔羊的确是他是圣洁无瑕疵无斑点的神的羔羊，大祭司找不到他任何的问题，那现在只能拿这句话说他是亵渎神，并且呢因着这句话就要定他该死的罪哈。所以这个之后呢，大祭司说了这句话定他该死的罪之后呢，我们看见圣经就记载，就有人吐唾沫在他的脸上，又蒙着他的脸，用拳打他。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就为我们受尽了各种各样的羞辱啊，这就是他作为神羔羊所付上的开始所付上的代价。但我们知道这仅仅是开始，他还要为我们上十字架啊。那这是审判的这一段，那我们再回头呢再看一下回头看一下我们刚才越过的这个186和接下来这个189，那这两段呢都是讲到关于彼得那个三次不认主的这个经历啊，彼得失败的这个经历。那我们看见在这个一开始的时候186弟兄姐妹们在家的话，我们今天所要四本福音书里边都有这段记载，但我们看的是马太福音的第26章58节到70节，马太福音26章58节到70节，一开始就讲到彼得远远的跟着耶稣啊，所以我们看见呢，彼得这个时候是在科西玛尼园之后，他是门徒们都四散了，但是还有门徒们跟着主耶稣基督，其中就有彼得。在约翰福音里边讲到呢，还有另外一个位门徒也跟随着耶稣，就是他跟彼得是在一起的。那一般的弟兄姐妹们，读经的弟兄姐妹们都觉得这另外的一位门徒可能就是约翰，但圣经并没有说得很清楚啊，大多数人都认为他是约翰，所以我们感觉呢可能是彼得和约翰这两位门徒，他们是跟着耶稣来到这个大祭司的院子里边。所以我们这里边看圣经所记载的呢，有几件非常细节的事情，但是非常重要。一个呢是彼得远远的跟着，然后当他进入这个大祭司的院子里后呢，他就混入在人群中间，跟他们一起在那边烤火，好像假装成为他们中间的一个分子一样哈。所以我们看见呢，彼得在这边呢就开始有离主有距离，首先是距离，然后呢是妥协啊，这是他失败的开始，好像是一个导火索一样，一个是距离，一个是妥协啊，这个好像对我们来讲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有的时候我们自己软弱了，我们的关系离主远了，好像我们远远的远远的哈，不愿意再跟主靠近了，并且呢我们混进在这个世人中间，我们也好像愿意成为他中间的一个分子，这个就是一个失败的一个开始。所以那个这个在大祭司的院子里边，大祭司有个使女看见彼得正在跟那些人坐在一起烤火，他就对彼得说你也是他一同伙的，因为你这个拿撒勒人的口音呢已经把你自己暴露出来了。这个拿撒勒人的口音当然我们知道这是也有很多这个属灵的这个解释哈。那今天晚上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再在这个点上多一些交通。但是我们看见彼得呢在这边开始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啊，这是一开始第一次彼得在那边否认主。然后到了编号189弟兄姐妹在家里边的话，我们在这是接下来马太福音的26章71节到75节这也是在四本福音书里边都有记载。那我们就看马太福音这边的记载，26章71节到75节。然后到了门口呢，又有一个使女看见他说，你是加勒人，你是同这个加勒人同一伙的，但是彼得呢不承认，并且呢在这边呢我们看见彼得还发咒起誓的，在马可福音里边记载啊，说彼得就发咒起誓的说他不认识主耶稣基督。我觉得好像这个很难想象的一件事情，我们不知道彼得在那边说的是什么，但是圣经说他是发咒起誓的哦，这可能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彼得在那边发咒起誓的否认主，然后呢 在这个时候立刻鸡叫了第二遍。彼得想起了主耶稣基督对他所说的，鸡叫两遍以前你要三次不认主，思想起来就哭了啊！这是在 马可福音里边十四章的70到72节所记载的这一段。嗯，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之前呢，就跟彼得说过，说鸡叫两遍之前你要三次不认主。那彼得当时是说呢，众人，他说我众人都可以不认你，但是我是绝对不认你的。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里边，我们看见啊，为什么？当然这是一个好像非常圣经记载的非常简单的一个事实，但这里边呢，就有非常深刻的一个属灵的对我们的一个提醒啊。为什么彼得可以在这个时候有这么大的一个失败？因为这个失败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失败啊，发咒启示的三次否认主，他跟随三年的爱他带领他的主耶稣基督，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啊？所以我们要从这个上呢，来今天来学习一下，看看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所学的这个功课。那我们要可能首先要问一下，因为神有保守的能力啊。我记得在许多年以前，在我们那个查经班里边来了一位福音朋友，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他就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说为什么神允许彼得有这样的一个失败啊？我觉得这个问题呢，作为从一个福音朋友来讲，问的是蛮深刻的啊，因为他没有问说这外边所发生这些过程，他要看见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神为什么？因为神确实有保守。但是我们知道之前呢，主就跟彼得说过，他说呢，撒旦呢要塞你们，像这个塞麦子一样，但是我已经为你们祷告，他说你回头以后呢，要兼顾你的弟兄，兼顾你的弟兄们。所以我们看见神也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责任放在彼得和这些门徒们身上，所以可以说是在这个整个神工作当中，除了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后，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放在彼得身上。因为当主耶稣基督离开之后，是靠着彼得带领他的这些兄弟们弟兄们来建立地上的教会，来开始神在地上的工作啊。所以这是彼得身上所肩负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但是彼得当时是预备好能够接受这样的工作吗？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是神要在这边操练他，要训练他，要使他能够更成熟的。当彼得说我要就是为你死我也愿意的话，我们的所有的弟兄姐妹们都知道，这是彼得不是讲虚伪的话啊。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在神面前许多的祷告还不一定那么诚实，但是我们非常相信彼得在这边呢，他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一个表白，他是确实是爱主的人啊，彼得是非常爱主的。但是呢，问题是在彼得并不认识自己，所以他说我就愿意会与你同死，我也不会否认你，他是真实的这样说。但是呢，他需要更深的认识到自己，认识到肉体的不可靠。所以这是彼得要学习的第一个功课，认识到肉体的不可靠哈。所以当他以后在服侍当中，如果继续靠着自己靠着肉体来服侍的话，那是不能够讨神喜悦的，是不能够成就神工作的。所以这对我们来讲，这是第一个提醒，就是我们今天在跟随主这条路上，很多的弟兄姐妹们都是非常爱主的，但是呢，我们里边也有肉体，也有呢我们自己不知道的我们有多软弱。只有当这个环境显出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学习。所以彼得这个例子让我们学习，也是不靠自己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不靠自己。然后主还说呢，我要为你祷告，你回头以后呢会兼顾你的弟兄。我们刚才提到了彼得之前说过，说众人呢为着你的缘故，可能很多人都会跌倒，但是我绝对不会的。这一方面讲到呢，他没有认识到，他觉得自己是非常刚强的， 另外一点呢，我们也会从这句话来讲，它的侧面给我们看见一个彼得觉得他比他的弟兄们更跟随主，他比他的弟兄们更好。他觉得说哦，别人可能都会，但是我不会。但是如果一个这样的彼得，他怎么可能能带领他的弟兄们来在地上为神建立教会呢？所以我们看见神必须要彼得看见啊，必须要他能够谦卑下来，和他的弟兄姐妹们一起被建造。因为神是让他在地上，在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为神所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器皿，所以神必须在他身上做这样一个建造的这样一个工作啊。那我们知道神有他自己的这个保守的能力。那彼得，我们发现在彼得后来的这些书信当中，彼得确实学到了这个功课啊。彼得呢在他的书信当中，他提到了魂的救恩。在彼得的书信里边，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思想。我们孙弟兄在这个题目上多年之前跟我们也有非常那个细致的交通，魂的得救，这是彼得他所提出来的。为什么彼得能够感觉到他的魂需要被拯救呢？我相信与这件事情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的，就是他看见在他的魂的里边有很多是需要神来拯救的。他对他的弟兄们所的看法，把自己的对自己的这个感觉，这都是人魂里面的一个感觉啊。所以彼得呢需要魂的得救。另外一个呢，彼得所看见的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血是宝血。因为彼得所犯的这个错误啊，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错误。那也可能就是彼得从此之后呢一蹶不振的。我们知道彼得之后也曾经软弱过，但是呢他看见主耶稣基督有实在是有恩典，他有赦免的恩典啊，在他里边呢他的宝血是能够洁净我们，能够使我们重新在他面前站立的。所以在新约圣经里边，这两件事情是彼得提出来的，魂的救恩还有彼得提到呢是主耶稣基督的血是宝血。因为他自己确实是深刻的经历了主耶稣基督这个宝血的功用啊，所以我们知道呢，在彼得这个失败当中，神实在是借着这个来拯救了他，也借着这个工作呢，使彼得可以得以建立，能够成为神在新约时代一开始这个非常关键的历史时刻，神所能够使用的这个重要的器皿，神在他身上做了非常美好的工作。并且我们也从之后的经文里边呢，也可以看见神的确是有一个赦免挽回的这个恩典。当然之后我们可能还会更多的仔细的交通，但是晚上我们呢稍微提一下约翰福音的21章。我们知道约翰福音20章当约翰写完了这个20章结束的时候呢，他告诉门徒们，他告诉我们说呢，说耶稣在门徒面前还行了许多的神迹，但是没有写在这个书上。但是他说呢，但记这些事是为了叫你们能够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因着信他，你们可以得生命。其实约翰已经把这个在20章这个最后这两节经文，已经把约翰福音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总结。所以这个在这个时候呢，约翰福音可以说是已经写完了，已经非常非常完美了，已经画上了一个像你写文章的时候要写个开头，然后内容，然后最后呢有一个结语哈。约翰已经把这个结语已经写出来了。但是呢，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哦，约翰福音还有21章。那约翰福音的21章呢，就是我自己感觉啊，是整本圣经当中非常美丽的一张圣经啊。这里边讲到主耶稣基督在提比利亚的海边怎样来复健，来恢复彼得啊。那彼得是3次不认主。那约翰福音21章里边就讲到主耶稣基督3次问他说，你爱这个 比爱我更多吗？啊，因为这个就是指当时那个他们所打到的鱼。因为当时彼得呢，可能和他们的几个兄弟呢，他们都非常失望。所以这里面就记载着彼得和他的兄弟们去打鱼啊，结果那整个那一个晚上，他们都没有打到什么。天即将亮的时候，那主耶稣基督站在岸上，但是门徒们确实不知道主耶稣基督是那个站在岸上那个人是主耶稣基督。主就问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呢，彼得他们可能是又冷又饿，整个一个晚上在那边辛勤的打鱼，但是没有打到一条鱼啊。但是主就告诉他们什么说呢？你把网撒在右边，就必得着。结果呢，他们撒网下去之后，我们知道那一网得到了鱼，很多的很多的鱼。并且呢，这里边讲到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彼得说是主，就告诉他是主。然后圣经记载彼得呢就跳到这个水里边，然后到了岸边。结果在他岸边的时候呢，就看见有几件事情哈。看见了炭火，上面还有鱼还有饼啊。接下来呢，主说你把那个鱼也拿来，你自己打来那其中一共有153条鱼，就拿来一些也跟他们一起来吃早餐。所以我们看见这里边主实在是非常温柔的在挽回彼得。为什么要在这个岸上预备了炭火还有鱼还有饼呢？因为在这个加利利的海边啊，鱼和饼对彼得他们来讲，主耶稣基督曾经用五饼二鱼行过神迹。这个炭火可能就是彼得一下就想起那个在大祭司那个院子里边的那个晚上，他在炭火面前三次不认主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神把这个整个这个环境摆在那边，完全是为着彼得的。所以我总是觉得这个约翰福音21章哦，这是实在是一个充满着恩典的这一章圣经啊。然后呢，主完全可以不需要这个门徒们的鱼和来做早餐，因为他已经为他们预备好了。但是他就告诉他们说，把那个打来的鱼啊也拿来一些。所以我们看见神工作的原则，他要人和神来一起来同工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恩典啊。这个我们以后可能会更详细的交通，所以晚上我只是稍微提一下。这个彼得呢是在这边失败了，但是呢神有保守的能力，并且让彼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学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不能够再靠自己，他的魂是需要拯救的，他是需要在神手中能够被经过十字架被制作，然后才能够和他的弟兄们一同被建造在一起，他才不能够觉得他是比别人更优越的啊。所以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今天晚上呢就把这些经文稍微交通了一下啊。今天其他两位弟兄都不在这边，所以我们的就结束在这边，我们再有些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把这些宝贵的经文放在我们面前。主，虽然我们的理解是非常有限的，但是我们从中也能够看见一点，你是何等有恩典有慈爱的主。主，你要在地上建立你的教会，要让我们经过从死埋葬复活成为你自己的殿。主，我们为着这个感谢赞美你，但愿你在我们身上也做更深的工作，使我们能够多一点像你。主，我们还承认我们还有许多的亏欠，许多的肉体，主，我们知道你要继续工作，把你的教会建成你的心腹，来迎将来有一天能够迎娶你的心腹。我们盼望着那一天的到来。我们也求你继续祝福今天晚上弟兄姐妹们的在你面前的交通，无论是线上的还是实体的，我们都一同在你面前把个人的领受能够成为彼此的供应。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在分组之前呢稍微有一些报告。明天星期六我们有一次福音聚会，是周六福音聚会，是晚上7点钟开始。弟兄姐妹们实体的话呢是欢迎来吃晚饭，晚餐是晚上6点钟开始。如果能够来 吃晚餐的话，请弟兄姐妹们在网上报一下名，这样的弟兄就预备的弟兄姐妹们就知道要预备多少食物啊。那线上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邀请你们也能够参加，可以在我们会所的网站上找到这个聚会的链接。明天是王楠姊妹做见证，狄伟弟兄传福音，也特别为我们两位弟兄姐妹们祷告，也特别请弟兄姐妹们能够邀请朋友能够来参加这个明天的这个福音聚会。要来这个主日是一个交通聚会，那这一次呢，我们要继续交通我们的目标。我们下边在那个楼下有孙弟兄曾经有一次发表的这个信息啊，有一个小册子，我们可以做以那个作为一个参考。弟兄姐妹们平时个人的领受，大家都可以交通出来。然后从七月份开始呢，我们会交通聚会的主题会改在照着基督那个主题来讲。孙弟兄会有一次给我们有一次介绍，29号的时候。所以请弟兄姐妹们为着主日的聚会也祷告，也盼望着大家能够一同把你从神那边所领受的一同来交通出来。孙弟兄现在正在新加坡服侍，也请弟兄姐妹们纪念我们年长弟兄的服侍，也纪念西安特会啊，七月份的西安特会。好，我想今天晚上的报告就停在这里，你下面就开始分组。